上海的防疫政策在三月底大逆转，从避免冲击经济的精准防控转为以黄浦江为界的分阶段封控，后来又升级至全面封城。随着确诊人数呈几何级数上升，一座常住人口超过2500万、2021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32万亿人民币的超级城市，陆续出现很多超乎上海人想象的乱象。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当属贵为70余年再度上演的解放军进驻上海。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当属是事隔70余年再度上演的解放军进驻上海。新浪微博4月8号出现大量身着住迷彩服的军人赶赴上海的贴文画面，有些搭乘中国空军最新的运20大型运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有些就是乘坐火车大巴而来。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解放军部队在上海市区的某处草坪搭棚架设指挥所，并且多处新开设的集中隔离点外整队集合，还有部分人员看似是准备进驻上海的快捷酒店。对于军队进驻上海，官方说这次筹组的卫勤力量来自陆海军和联勤保障部队所属的7个医疗单位，合计2000多人。他们抵达上海之后的主要任务是医疗救治、核酸检测等。不过气氛的紧张令到坊间一度流传上海将会实施军管，或者每个小区将会派2名的军人持枪站岗等流言，但随即官方予以反驳并且逮捕疑似的传谣者。虽然是这样，微博上也出现不少干脆军管、真是希望军管等的冷嘲热讽。很多网民质疑疫情蔓延是上海市委防疫不力，实属人祸，亦都有人说上海捅破了天，上海的组织已经是不成党了。对此，位于纽约的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中共中央派遣军队进驻上海名为防疫，实质是凸显出对上海市委的不信任，并且担心原规划的4日的封控如果没办法如期解封，将会令到被迫每日上网抢菜的上海市民情绪浮动，心生怨恨。陈破空对美国之音说，
他是怕上海出事出现暴动，那么他提前布防军队。再一个就是习近平既不相信上海的市民，也不相信上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
陈破空说，习近平是怕上海出事出现暴动，这样他提前部署军队。另外就是习近平既不相信上海市民，也都不相信上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他调的全部是外地人，因为外地人对上海人没有感情，他们可以随便是拉人打人，而家已经呈现了在上海街上打人围殴、拳打脚踢，这些人绝对不是本地人。习近平对上海领导层的不信任是令人费解，毕竟不同于早年被指为反习势力的上海帮，现任市委书记李强被视为习近平的秘书，属于其次鲜明的习家军。在习近平2002年至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李强就历任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常委等的职务。此外，上海市委书记一职历来都被公认是进军中南海的跳板，包括习近平本人和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总理朱镕基等人都担任过这个位置。李强兼具年龄、资历与人脉等的优势，曾经被看好将于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20大当中高升，不单止可望跻身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可能接任韩正第一副总理的位置，甚至直取总理的大位。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分析，如果上海这波疫情没办法在短期里面获得控制，李强的仕途可能因此受到冲击。因为回顾两年前的前车之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就是在武汉封城后双双去职。不单止中国各省市一把手曾经因为防疫不力遭到问责，迟迟未松口是否争取连任的香港特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近期突然宣布不再参选，亦都被视为与香港第五波的疫情失控有关。张五岳对美国之音说，
除非北京方面改变了他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大家认为说哪怕他是习家军，拥有丰富的资历、年龄的优势。
他说除非北京方面改变他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大家认为说即使是李强是习家军，拥有丰富的资历、年龄的优势，但由于防疫不力和问责制，二十大能不能够升常委，显然他是蒙受到阴影。比起每日攀升的确诊数字，上海与中央不同调的防疫的策略在习近平看来更显刺眼。 两年来中国各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一发现本土病例就动用休克式的封控、全员核酸检测等手段快速扑灭疫情，颇具成效，令到官媒不时对比欧美各国因为疫情而攀升的死亡率，并且嘲讽各国与病毒共存的方式是躺平式的防疫。不同于中央的强力清零，上海采取精准防控，以免重创经济。虽然外界看来这个是较为温和而且符合科学的手段，但是在中国却始终面临质疑。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2021年8月曾经呼吁中国考虑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思维，他是遭到网暴，部分网民痛批他崇洋媚外，是美国人养的狗。不过李强仍然前往他的实验室视察，被认为是表态支持。上海爆发疫情初期，张文宏亦都在微博发文说，上海不搞一刀切大面积封城，采取的策略是小范围控制，不断滚动筛查。但几日后上海宣布进入分阶段防控，出面召开记者会的人换成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医疗救治组组长乌京雷，引发外界联想李强终究保不到张文宏。上海封城后，民众缺粮、求医无门的乱象频传。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马春雷和副市长钟明先后在疫情发布会中承认工作不力，向市民致歉。官员道歉在中国官场实属罕见，因为这是一种示弱，亦都会留给政敌攻击的把柄。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邱坚文认为，此刻论断李强入常之路是否因为疫情生变仲是言之过早，但这次上海封城时间之长势必冲击到经济，将对他的仕途带来不确定性。邱建文对美国之音说，
他把防疫的措施变成是体制优越性的竞争的时候，就没有弹性空间了。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因为动态清零的坚持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他说，中共将防疫措施变成是体制优越性的竞争的时候，就没有弹性空间。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整个中国的经济因为动态清零坚持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当然会对习近平的威信有些影响，甚至有可能有人会被杀鸡儆猴。李强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杀鸡儆猴的对象呢？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说，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旗下的新媒体上官新闻4月6号发布的一篇评论员的文章，或者可以看出端倪。该文题为致上海各级领导的干部，请挺身而出，为基层分忧，为民众解难。面对疫情，我们没理由再做任何的拖延闪躲。陈普空分析，这类文章出刊必须经过市委书记拍板同意，而且文中直接对市府干部喊话，口气是好像来自市委书记李强本人。话该文章可以比喻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9年5月19号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学生的喊话，处处是透露着对上海的忧心和对中央强势介入的不服。陈普空对美国之音说，
冰山之一角看出上海的官场根本就不服从习近平，就说整个上海都知道习近平是错的，人民知道，官场也知道。
他说冰山之一角看出上海的官场根本就不服从习近平，就是说整个上海都知道习近平是错的，人民知道，官场都知道。上海表面上说要执行中央的政策，事实上是暗示上海的领导干部还是为本地人着想。这个大概是李强如果他的职位出现变动前，出事前留下政治喊话或者是政治遗言，他认为这个是可能性之一。陈破空认为，中共中央越过上海市委，直接主导这场重创上海经济的全面封控，本身就是一场政治的豪赌。一旦上海因此控制住疫情，中央将可以宣传为中国道路的再一次胜利，届时李强的仕途或将会成为赌盘上的筹码。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